我们今天想要来讨论一个主题哈，这个主题是在早期课以及在临界信息里面，临界信息的第十六章多次元人格的中间，他有谈到一个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极。好，就说你有困难对不对？然后呢，一切万有也就是上帝吧，他也有很。他有很多困难，他的困难不是他只有一个，他有三个。因为德拉玛是说哪里处理的，又要这样又要那样的，无法处理的情况。那德拉玛在这里他是翻译成两难之极，就是很困难就对。那为什么会有三个两难之极呢？那我们去了解这个三个两难之极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那在今天的 email 里面我大概提很多嘛，比如说这只其实我说提很多，其实只有提一点点啦，在我们刚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把所有你曾经想过或思考过的东西，如果你套到三个两难之极来解的话，你也是会发现很容易就可以解掉。好，那当然第一个大家可能会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第一因呢？就是说是 蛋先生还是鸡先生，到底是男人先生还是女人先生。好，那或者是为什么时间是同时性的，或者是为什么人生是 不断在变动的，或者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固定永恒不变的事情，那或者是说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轮回的目的是什么，那为什么是多次，为什么有一个多次元的世界，为什么有内我跟外我，外在自己跟内在自己，为什么有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会有一个架构一架构二架构三架构四，为什么会有赛斯第一赛斯第二赛斯第三赛斯第四。那为什么信念可以创造实相？为什么身体会自我疗愈？为什么我会有跟现在的生活会有直接关系，而那跟我意识有关？那意识又是什么？能量又是什么？物质又是什么？行动又是什么？自信又是什么？思想又是什么？意识心又是什么？好，那为什么当下是威力之点？为什么是当下？好，那为什么会有梦？那想象力跟正面思考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那为什么想象力是有用的，而正面思考反而是没有用的？好，那我们的思想到底是从哪里来？那思想又到哪里去？那为什么我们放松会有灵感？那灵感到底又是什么东西？那为什么有人说神就是爱，然后呢，人又生而有罪？为什么是这样？好，那甚至谈到的意思就是说，那如果有爱为什么就有创造力？为什么有爱会有创造力？为什么有恐惧就没有爱？没有恐惧就有爱，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需要断知识障？为什么知识是一个障碍？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他有一个三个两难之极对他的理解的话，你就发现到说这些东西它其实是非常顺理成章可以 解决掉的问题，因为你会了解到从一开始它就是以这个原则当作一个创造性的过程。那简单的讲的话就是说，所谓的三个两难之极就是一切万有它在它的创造的一个过程，跟应该是说它的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创造的过程啦。那它的第一个难题是什么？第一个难题就是，本来像中国人讲的，本来是有一个叫做无极嘛，那无极的话呢，它产生很多的想法，无极就是一切万有，它什么都有啊，但是什么也都没有，反正就是一个一切万有的一个状态。那无极开始在想的时候呢，它有好多好多的想法，可是假如说这个世界在你的脑海里面有很多想法的话，那如果想法没有表达，没有显示出来，没有相对的对应路的话，那表达就不会是表达。好，我昨天看到一个笑话是说，有一个人呢，刚刚就是本来是眼睛是瞎的嘛，结果后来植了这个眼角膜之后呢，就恢复光明的。结果呢，他经过了隧道以后，那个隧道很长，结果他就自杀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进隧道的时候，他并不知道那个是隧道，他以为他又失明的这样子那样。 所以我的意思，这个是开玩笑的，但是某个角度来看，你去看哈，我之所以有眼睛，是因为我眼睛有对应物嘛。那在佛教来讲的话，它就六根对应六尘，对不对？好，你有六根，所以你对应到六尘；你有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你对应到色身香味触法，对吧？所以它就是六根对应六尘。那你产生的一个根气，所以你对应到外面，所以这个外面的东西让你的根气产生作用。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外在感官的话，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世界呢？那现在问题是说，那你为什么产生那样的感官？那个感官的产生本来就源自于你的一个想要表达的一个思维方式嘛。所以在佛教的话，他提一个理论，就是所谓的十二因缘华，那也是应该佛祖悟道的时候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因为想弄懂一些事情，有很多想法，我想把它感觉一下，把它思考一下。那为了要外化的结果叫无明缘行，对不对？那我想行，我想把它行动，我想变成行动。那我一切万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想要变成行动，无明缘行，行就会怎么样？缘事，它就会这个意识形态就会出来。因为行动本身就是意识，就是我们第一个行动就是本体，行动就是本体就是行动。而之所以会有意识，是因为本体在行动的关系，对吗？所以产生意识了，无明缘行，行缘事，然后就开始产生名色。那这个事要成，比如说我现在想当一个人，一个男人，那我这个男人就会产生一个男人的名色。好，名色以后呢，就会什么？就六入，感官就进来了。好，六根就进来嘛。那六入就开始会有触，就有受，然后有受就会爱，就有取。好，有取了以后就会有，然后就会在生死之间去交替。所以我们的生死呢，它其实是一个无明道对它的体验的一个创造性过程。好，这是十二因缘他所讲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在佛经到最后是谈到那个法华经的话，哈，华经谈到的实如是，实如是是什么呢？是它的相如是，如什么？如心所是嘛，对不对？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缘果报如是，啊，就是它的十个因素。那最后一个是本末。究竟是如是的，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跟你的心态，它会产生一个对应关系。好，那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课文哈，今天的课文它在这个临界信息里面十六章里面，它是这样说明的哈。他说本体可以说是意识他自己的行动，为什么会有本体呢？因为他开始对自己的行动产生了意识。我今天有行动，比如说我今天在走路，那我完全不知道我的走路，那你就不会有意识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有根气，但是我用我眼睛去看到外面，而我没有意识，那这个看有效吗？没有效，对不对？所以我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产生一个反应，产生一个回馈，那这样的话，当我意识到我的行动的时候，本体才会产生嘛，我才能说我是本体嘛。我看到的你，我看到的花，我听到的音乐，是我听到了，所以我觉得是我听到的嘛。所以本体是因为你的听的这个行动回馈得来，你觉得说，哎，对，我知道，我了解，我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在科学家的理论当中，有一个理论是得到诺贝尔奖的，它就是一个不完全定律。那不完全定律的意思是说，一个层面它没有办法用一个层面来完成它自己。那假设说你今天是一切万有，那你今天要表达你的想法，就好像这样讲啊，如果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想法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表达这个想法？你能说我有想法，然后想法就知道吗？不会吧，你一定要把它描绘出来嘛，对不对？当你在描绘的过程就是一个显化的过程，你可能用很多方式在显化它，比如说你用语言在表达，那是不是必须要透过语言当工具，把它表达变成语言的形式，所以别人听到这个东西就知道了，是不是？好，那如果是你作画的话，我今天想要画一幅画，或我想要做一个建筑设计，那我一定要把我的想法画在 另外一个次元，那个次元叫做纸嘛，你把它画在纸上，所以你画在纸上，你就说我是这么想的，那我怎么样把它物质化？那设计师的话可能会把它画成实际上的建筑物，那因此你有一个想法，你没有办法单独完成它，你一定要透过一个另外一个次元来表达它。好像说呢，你的身体，那你的身体的话，是不是因为你有一个意识体，你的灵魂体？那灵魂体的话，它会住在哪里？住在一个有动态的另外一个次元，这个次元叫做身体嘛，对不对？那你看有动态的次元的这个身体，是不是有很多的细胞的实相慢慢去构成它的？是不是？就是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原子电子构成你的细胞，每个细胞构成你的你的器官，器官又做成你的身体，然后你的意识在使用这个身体，是不是？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我今天想要表达我的爱情，但是我没有身体，好，我没有办法去过一个夫妻生活，但是我没有身体，对吗？我没有办法去赚钱，但是我是没有身体的，不行嘛，你一定要有身体才能去工作嘛，对不对？所以你有一个想法，是我想要去体验某个部分，所以我透过另外一个次元。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的身体的时候，赛斯有提到是你的所有的身体的那个不随意的部分，它是控制在你的意识心里面，那可是意识心又不为你所觉察，哦，有可能你会把它当作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可是意识心的来源是什么？意识心的来源它其实是思想的累积，思想的库存，思想的加强，思想的强化变成信念，而信念它库存在你某个灵魂的身体上面，而那个身体在操作你的身，你现在的肉体，是不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两层关系、三层关系、四层关系、五层关系、六层关系，它一层一层的这样下来。我为了要表达一个情感，为了表达我的思考，为了表达我对事情的感觉，我是不是要经过很多的不同的层次来体验这个部分，是不是？那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今天跟人家在玩世界电脑游戏大赛，那比赛在正酣的时候，我老妈过来发现我在玩，他不晓得我现在正在比赛，头棍子往我的头一敲，我昏倒在那边。你觉得我的 game 会赢吗？他会自己动吗？不会吗？是不是？那 game 会动，砍的刀那么准，然后动的那么准、那么精确，是谁在做的？不是那个 game 在做的嘛？是后面那个操作者嘛？那我们每天的日常的生活，我们不断的透过我们内在的自己，在操作我们的意识形式，对吗？在操作我们内心的情感，对吗？所以因此我们在操作的部分呢，其实现在在谈三个两个自己，他的意思是说，你的本体是因为你有想法，所以它化成行动。所以既然是行动的话，它已经是一个结果物了，它并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去行动的东西，而是它是一个先有一个内因，所以会有外果的结果，对不对？所以那既然有内因的话，是你的内在自己已经产生了一个想法，它只不过是好像你利用一张纸在表达你自己那样。那一张纸或那个镜子在照你的时候，你就那个镜子跟那一张纸，它要不满，它说我不要这样，那你觉得那这个画家怎么画那个笔都会歪掉，怎么画都不会着那个颜色，你觉得那个画家会怎样？就把这个纸撕掉吧，就换一张，这个纸好奇怪哦，怪纸，是不是？那就是我们说的自我。那等一下我们再谈到第三个两难自己会谈到这个部分。好，所以你去看哦，当我们的内在对外在表达的时候，为了要去看看这个表达的过程的话，会产生所谓的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会觉得这是我做的，因为他看不到后面，所以因此他会产生自我，而自我产生自我会产生很多的困难点。好，这是在三个两个字他想要表达的这个意识的一个重点啦，哦，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哦，你可以从他的文字当中看到好多好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值得你们去深思啦，哦，
他内我也会知道他的困难，他会产生困难。
对，那但是现在问题是在于，哦，我们会有一个想法说，那你的意思是 我好像是 Pinocchio， 我被后面拉绳子的拉的，哦，就木偶奇遇记，我是个木偶这样子。其实不是，因为你的内我就是你啊，你就是你的内我，你其实这个之间根本就没有差别啊。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觉得说有一个内我，有一个自我。还有呢，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注点是专注在一个现在的物质实相上嘛。好，那之前 我有看到我们一个老师呢，他
在那个因然的，
不是像在你
不是本然的，
就是所谓的物质世界、
物质
时空上面嘛。好， 那我前一阵子有在我们自己的那个群组上面看到我们一位老师他 po 一个文章嘛，他就提到说怎么去转移焦点。 你只要把次元，你说 2D 变成 3D， 3D 变成 4D， 当你的层次是不同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焦点它是比较容易移动的。对，这个其实是真的蛮不错的。好啊，不过呢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当我们要拉开这个焦点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它是要怎么操作的。因为你如果说以某个角度来看，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在海里面的话，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叫海水，那个叫水，因为你在里面你不会发现那个是一个实相之外还有实相。就好像我们现在跟朋友讲说哦，啊，有一个内在世界，我们是个多次元人格，他就说你不要再讲那五四三二一啦，对啊，你讲的我听不懂了，对啊，是不是？你就告诉我嘛，你今天要到哪里去看电影了，要吃什么啦，不讲那些干什么，对啊。他会觉得你讲的莫名其妙，他根本讲我听不懂嘛，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看到了，我们感觉到了，我们接触到了六根对六尘，我们就根本看不到这个次元啦。那当然，你谁身心灵、身心老师会告诉你说，其实你只要移动焦点，你只要有次元观就可以，你就可以移动了，对不对？可是这个你如果没有经过一个训练的话，你还真的看不出来。因为呢，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如果你有一只手，那这个只手你很容易看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这只手无限放大呢？无限放大就好像我们在手的细胞上面的话，你绝对不知道自己是一只手吧？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知道自己是一只手，因为它被放大以后，它等于是一体的，那一体没有差异性，你就看不到，看不到它之间，它是一个手，而且它
是相连的，
对。对，所以当你是在跟环境在一起的时候，你又试图把环境分开，那你就看不到其实你本身是在外面的。好，那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本体是意识到他自己的行动，为了讨论的目的，其实行动跟本体这些名词必须要分开，但是基本上它是这个分别是不存在的。那这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行动就是本体，本体就是行动，没有行动本体不存在，没有本体也无法行动，这样对吗？所以行动就是本体。
就是假设说行动是你的手，那本体是你的身体，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嘛。
对。
只是你一天到晚就是看着你的手而已。就像我们去注重我们的小我，我们的那个物质的这个小我。
是。
那也是一只手而已。
对，圣经上常常讲
你的身体
讲说哦，神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好，那赛斯也提到说，一切万有觉察每一只落下的麻雀，每一个落下的叶子，那你还是会把它分开，好像说它觉察到，其实不是，它就是那个落下的叶子，它就是你们的每一个人，你们每个人就是上帝的一部分。因为呢，你根本就没有在外面活动，因为你就在它之内活动的，那是一切万有的一个统一中的分离嘛。他为了要去感觉到他的想法，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我有行动，一个是我行动有回应，对吗？我如果今天没有回应，我怎么知道我的行动？我对我的行动如果不觉察，我怎么知道那个是行动？我今天有六根，但是没有六尘来对应，我怎么知道六根是什么？假设说你今天眼睛看到就是看到都全部都是白色，你怎么知道那你有眼睛？你就是只看到就是白色而已啊，那即便是白色，仍然是一个对应物，对不对？那如果看到全部都是黑的呢，就什么都没有，你就只看到黑的，你会以为你是瞎眼嘛？或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有眼嘛，不是吗？啊，所以你的六根必须要有六尘做对应嘛，任何行动必须要这个行动的对应物嘛。你今天开车，这个车子在开的时候，它必然有一个动向，有一个动态嘛。所以为什么说意识等于能量等于物质，啊，那为什么这三个都是相等的，甚至等于行动？因为行动就是本体，每一个落下的电子，每一个存在的人，所有的存在，它就是一切万有，它根本就不是内跟外，甚至不是儿子跟老爸的关系，它就是它，它就是行动，它不是别人，它就是行动。但是因为我要行动，所以我才必须要创造下一层的阶层。好，我必须要变成一个人，所以我有一个意识心，我有一个 DNA， 那我那个 DNA， 我那个特质，我那个精神性的 蓝图它是来自于我内在自己的一个想要感受的那个行动嘛，我就是那个行动，我就是那个行动，我就是一切万有，我就是内我的行动。那因此的话，行动跟本体是一致的，本体跟行动也是一致的。那如果行动就是本体，本体就是行动的话，那任何你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神的旨意，不是吗？那应该不只是神的旨意，它根本就是神。你的每一个行动，今天所看到的每一个燕子，每一个落下的东西，它就是神嘛，它就是神的行动嘛，它就是神在玩两只手玩来玩去的那个动作嘛。因为其他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东西啊，就是只有一个一切万有啊，一切万有是所有都有，那还有除了那如果不是在一切万有里面的话，它就不叫一切万有啊，不是吗？我叫一切万有，所以所有只要有的东西就是我，对不对？那不叫，这不叫一切万有吧？那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东西不是一切万有，那我就不叫一切万有啊，我就一切万有千一，对不对？不是三千一，是一切万有千一。所以一切万有就表示一切的行动、一切的现象、一切所有的发生、一切所有曾经存在过的存在，对吗？那所以如果都是一切的存在都是它，那它就是行动啊，它就你就是一切万有的行动啊，行动就是本体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看的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啊。比如说如果你知道你今天的人生它就是你内在的行动，而你内在根本就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在操作的话，那请问你在白担心什么屁啊？你在担心什么屁？你在担心，你在恐惧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到底在恐惧什么？对，因为你根本就是一切万有的行动，而且你只是你没有行动哦，我不要弄杂哦，你没有行动是一切万有的行动哦。那因此的话，你对人生的这个方向结论跟采取的措施会totally不一样。你不是为了要维护生存哦，因为你就是一切万有的行动，那行动就是存在，那你怎么有可能不存在？因为那是一切万有 的行动，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意识怎么有可能会毁掉？为什么灵魂会永生？因为你就是一切万有啊。
所以说，如果说有人感知恐惧或感知匮乏，那个就是他
对，那是一个心态，
心态，然后他要体验那个东西。
对，
其实并不匮乏。
对，那某个角度来看，如果以这个来放在生活上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当别人在处罚你、在攻击你、在讲你的坏话，你坦白说，他有一个不良的心态，你为什么去跟他对焦？对不对？如果我知道我是一切万有的行动，那我现在是只要看在我自己的话，当我把我自己的内心处在一个和平和的状态，一种爱的状态的时候，那我如果没有去跟他对焦的话，那个意思就是观看的方向，就是一个焦点的方向嘛。所以因此的话，如果你今天的内心充满的喜悦，充满的爱的时候，那你对应出来的环境，你的行动就自然而然，因为它必然会有对应物啊。
是不是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对，他就会有这种状态这样子。所以我在刚才跟你们聊天的时候，我就提到很多那种悟道者，你真的远远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种平和，那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因为他没有在希望要求你怎样，他知道你就是内在的行动，他也不会要求他怎样。可是当我不要求别人怎样，要求自己怎样的话，你会完全放在对事情的觉知上面，会完全放在行动的行动上面，对吗？那因此你会充满的力量去完成你的行动，而且充满的没有目的的热情，充满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那个心嘛，不是吗？
是
呀，所以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一个本体也是存在的一个次元，行动类的行动。那我们提到说，那本体是什么？本体就是一个次元，因为本来是无极，对不对？那现在变成太极的话，那太极要不要一个次元？要啊，因为你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库存，没有一个所谓的次元，就是它可以去收集跟回应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他提到说，那次元到底是什么呢？他说次元就是行动之内的行动。那我们把它回复到英文好了。当然行动之内的行动这样的翻译也不错，比如说我有一个行动，我碰到你了，所以我打你一拳你又打我一拳，这叫行动后面的行动嘛，对不对？行动之后的行动，然后我们不断在那边打来打去，当然这样不好了，我爱你一下你又爱我一下，这样比较好玩一点。 OK， 那其实它的英文的行动后的对应，它是用那个 reaction， action 之后的 reaction， 它是英文，英文是这样写的哈。那其实 reaction 这个东西呢，它其实不只是在行动，它其实是有一种回馈、反作用力、反应、甚至是 echo 的现象。你知道为什么有神就一定有魔鬼？因为作用力一定有反作用力嘛。为什么有善必然有恶？因为你要善一定要生出恶啊。为什么有高会有矮？因为不然的话你怎么叫高？
所以不要，你不想要恶的话，你就不失善。
不失善，不失恶，就在那个当下，不是吗？
就在那个中道那里，那就没什
么样。那也不是啦，因为其实你只要知道善跟恶就好，你知道你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你的焦点不会在这个焦点上被它绑住了。
对应
着。所以不失的话，不是没我不要跟我要，它是不失，不失，不失就是把焦点移掉叫不失了。好。我不失善不失恶，因为善恶我不是我的我不要的焦点，所以我不会去有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嘛。我今天很慷慨，跟我今天很小气一样；我今天很有义气，跟我今天看不惯人家一起，其实都一样的东西嘛。因为那个东西都一定会有对应物嘛。你有一个行动，就有一个行动的反作用力嘛。那个 reaction 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它有前面这些讲的所有的含义，比如说反应。哦、我有这个行动，那这个行动会得到反应，我这个行动才算行动嘛，对不对？我如果今天有行动然后没有任何反应， 你有觉得你在行动吗？所以为什么每个人都一直希望别人来跟你附和啦、按赞啦、拍手啊、称好啊，因为
没有就是
没有，你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好啊，对不对？为什么女生一直要问男生说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可不可以再告诉我你爱我？为什么？因为他希望有对应嘛，他心中觉得他需要被爱，但是他需要外面去对应一个东西，就是啊，你是爱我的，对不对？所以男生要不断跟女生讲说，哎呀，老婆啊，或怎么样，我是爱你的。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所以是不是因为女生比较欠缺爱呢？
对，他对这方面他比较不那么有安全感，对不对？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那男生是不是也一直希望女生夸他？哎呀，你能力很好啊，啊，你很棒啊，对不对？
英雄。
对，你是英雄啊。你有利啊或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因为所以为什么太太她是一个对先生盖章的人，为什么太太对先生会有那么样的重要？因为她是对他好跟坏的盖章者，别人盖章可能还不一定有用，但是太太盖章才有用，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哦，不管在身心各方面，哦，都是太太在盖先生的章。如果她在她的先生上面，如果他在他的太太上，身上得不到那个被盖章的感觉的时候，哦，他的自信心当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其实这个早在于他妈妈之前就开始有了，因为他是个男生，他很需要一个你异性来肯定他。当然同性的肯定也是需要的，哦，但是我是说如果在 婚姻生活或两性关系来讲的话，男性跟女性都很需要有一个行动之后的 reaction。所以你去了解这个部分的话，哦，他会比较完完全全去解掉每一个人他的基本心态。那假如说不失善不失恶，他提到的部分反而是说我从这个焦点上移掉了，我不在这个上面去跟人家对应，对。如果说今天你真的有人在批评你的话，如果你把他从这个焦点移掉的话，他要怎么想？他有一个很不良的想法，其实是我们反而要回过头来同情他，说：“哎呀，那真的蛮可怜，你有这么样不愉快的感觉，那不愉快的感觉跟思想会不会对应不好的东西？会吧，对不对？对呀，你大慈大悲，就是这个蛮可怜的。”
他要去拿大便。
对呀，啊，是不是？
他怎么一天到晚在打？
对呀，啊，那你反而变成一种怜悯心就会出来，那反而你是在爱里面嘛。那你心中有爱的时候，你反而会穿着爱的实相，对不对？因为你今天充满的怜悯心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我好愤怒，我好气哦，这个人真的没有道义哦，这个人怎么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到底吃亏的是谁？他有没有怎样不一定，但是你一定会吃亏啦，对不对？所以你去看哦，有时候我们看别人哦，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去批评别人，批评别人，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彰显自己是比他好的，不然你批评他干嘛，对不对？哎，你这个应该那样，那个应该这样，人之患灾害为人师，像我就是对啊。但是坦白说，真正你去批评别人或者是讲别人怎样的话，别人不一定真的感受得到。但是你在批评之前，你是不是产生好多的思想跟情绪？而那个思想跟情绪会怎样嘛？它就是内在行动嘛。啊，内在行动一定有 reaction，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负面的想法不能藏起来？藏起来它后面会 reaction， 而且会累积呀。
像修道者，他们会强调说不着机，轨迹的机，痕迹的机，不着机。那不着机的话，不管是你的思维或讲话或，那他好像要你阻断那个 reaction， 阻断那个行动，这样子你就不会。
但是不着急的最好的方法，就像好像后现代论，对不对？后现代论它其实有一个步骤叫做寻机，然后寻机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比较容易解构。不然的话，你要不着急，你反而是怕碰到它，你怕它
后面有一个恐惧。
对，你会我要不着急，我今天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呀，我不能够去想它。其实你去看它又怎样？你产生愤怒 ，OK 啊，就愤怒一下就好了，过去就好了。
对，你要了解它才能解构自己。
对。
对，认
同这个。对，所以因为我是从那个赛斯的一切万有的两难之己来看哈，因为本体存在，本体是一个存在的次元，这是很重要的概念，它就是一个次元。那我这样讲，你讲次元的话哦，好像有点蒙蒙标标。
它会不会是比较是 multiple 的次元
本
体？
不管什么次元就是次元。好了，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讲好了。如果你今天有在做进销存。有在公司作业的话，你就知道、哦、任何的这个东西呢，它都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叫库存。
对。
好、哦，比如说我现在有个库存，对不对？那我有没有进货单？我有没有出货单？
有。
好、哦，那有进有出，是不是有 action 跟 reaction？ 那会不会产生一个库存？我说的库存不一定是仓库的库存啊，销售单是不是一个库存？我有一个库存的销售单，我的 sales 是不是可以有个库存？
对。
退货可不可以有个库存？有一个inventory 的，比如说有人退有人进，有人退有人进，它是不是 inventory？ 是一个退货的 inventory， 对不对？ complain 客人的 complain 可不可以有一个库存？就是有出去回答他，他又 complain 或今天收到多少 complain， 今天回了多少，是不是一样有一个 action 跟 reaction？ 所以你去看、哦、那个一个次元的话，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库存，就这么简单。那如果库存你觉得不太容易懂的话，就当作是水桶，水桶最容易懂，对不对？或者水库，对不对？那水库的话，是不是有进水跟出水？
嗯、
对不对？那如果说进水叫 action 的话，出水叫 reaction 嘛，对不对？或者是出水叫 action 的话，进水叫 reaction，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但总而言之，就说它好像是个水桶，你灌水进去，跟你拿水出来，灌水进去再拿水出来，这个 action 跟 reaction 的话，一定会产生一个次元，一个水桶，一个电容器，好，或者是一个。不管要叫什么好了啦，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 inventory 就对了。
嗯、
好像树的话，哈，树的话是不是你有一个树干，对不对？那你所有树叶收集到的东西会不会回到树干去？好，就是一个 action 跟 reaction。你今天有 action， 是不是要有个东西去承受那个 action？、
嗯、
你今天有行动，要不要有个东西来回过头来去承受那个行动的结果？好了，我今天有个行动，比如说我有个眼睛。那我眼睛看到外面的东西，那眼睛是一个 action 看到，对不对？那看到的东西是一个 reaction 回来，对不对？但是你回来，如果你没有次元，你没有库存，你没有那个水桶去装水，那你看跟不看不是一样，对不对？所以你有一个本体，而这个本体是从行动当中去接这个行动的结果，那个我们叫做次元，或者叫做库存，或者是叫做异动单的。
会不会就是一个 package？
对，它算是一个 package， 你可以这样讲好了啦。哈，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因为我自己是做生意的，所以我会用 inventory 这个概念来讲这样子。哈，因为你有行动，那行动有一个 reaction， 那行动跟 reaction 之间一定有一个存它这个东西的，就库存的东西。好，所以一个行动是一个存在的次元，或你这我这样把它改白话一点，一个存本体就是一个。一个水桶，这样可以吧？这样有够熟的吧？这样啊，一个本体就是一个存在的水桶。那行动之内的行动，啊， 行动之内的再行动 ，action 之后的 reaction。
老师，那如果说讲到以艺术来讲哈，是一个艺术家，不管用画作，或者是说装置艺术或者行动艺术来表达我内在的感情，或者是我的创意，表达一定要表达出来，然后观众来看，一个是 action。表达出去，那观众来看是 reaction，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感受，
对，
对，然后这个整体来讲，造成了一个艺术素养。这个艺术素养是不是就整个 package？
对啊，就像你是美女，对不对？那是一定要有个男生来跟你讲说你是美女嘛。对，如果说你很美，但是没有人跟你讲，没有人觉得你很美，或者是没有人去表达这个美的概念给你的时候，那你也不知道你美啊。所以有一个 action 必须要一个相对的 reaction 反应回馈，当然甚至是个反作用力啦，就是哦，他是不美的，所以我是美的，这样子，这样。好，所以行动之内的行动，然后呢，在行动本身之上再开展出的行动，就在解释那个 action 跟 reaction 的关系了哈。经由这个行动与它自身的相互交织，经由这个 reaction 一个本体变形成的。所以本体怎么形成，库存怎么形成，因为有进有出啊。那有进有出，你怎么样去维持这个进跟出，那一定会形成一个那个桶子嘛，一个库存嘛，对不对？你既然有一个米缸，那这米缸有进一小袋的米，然后每天有出几小桶的饭煮饭的米出去，那一定它就有一个消长作用嘛。那这个消长作用是不是在容纳行动跟回馈的这个动作，就所谓的异动单啦、啊哦、你把行动跟回馈把它当作是异动单，就有进有出，那有进就是我有行动，那相对来讲的话就对方有一个相对的回应，有扣单或怎么样，总而言之行动跟在行动之间就一定会产生一个本体。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本体之所以存在是什么？行动的结果，对不对？上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一切万有的存在，一切万有，上帝的知识从哪里来？上帝的知识是所有一切万有的知识的总和嘛，对不对？所以上帝叫全知全能，因为他什么都知什么都能。那什么叫什么都知什么能？只要这个世界存在的知识，就从他的就这每个这个生物或每个东西在表现的那个东西，都是他的知识跟智慧啊，所以叫全知全能嘛，叫一切万有，什么都有，什么都是知，什么都是能，对不对？所以全部的不是就一切吗？那是一切的知，一切的能，一切的有，就叫一切万有。好，那一切万有之所以会成为一切万有，是因为它不断有行动。那从这一点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状态，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维持跟孩子之间的很好的关系，我要怎样？
行动。
我要行动，因为行动才能够构成双方面的关系，才能够有本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人民，它不叫国家；一个基金会如果它没有同学、也没有老师、也没有地点，它不叫基金会，对吗？
那夫妻之间冷战就完了。
夫妻之间只要冷战的话，它就会，因为当它是停滞的时候，本体就会消失，因为它没有行动了。但是冷战仍然是一种行动了。只是说这个是并不是一个十分好的行动，它是一个反作用力的行动。好，但是如果你今天夫妻要关系好的话，你要不断用正面的行动去行动。如果你今天公司要开展的话，你必须要怎么样？大量，你要敢去投资，敢去开展，敢去开拓。如果说你不敢，那你的行动一退下来，那没有行动怎么会有本体，怎么会有公司存在？如果说我们基金会要推，那你就是要真的敢走出去，不断的用各种方式去试，对也没关系，不对我们就学习，对吗？
他不敢吵架也是不敢行动。
不敢吵架，他其实也是一种行动上的阻碍。
行动上
他仍然是一种行动，但是是一个
是怕冲突。
对，反作用力。
对，怕冲突不敢吵架。
是。所以为什么赛斯不是提到吗？
是一种
当恨到底的时候，他反而会回到爱，对吗？当情绪充分被表达的话，它反而会回到爱的感情，因为那个就是一种力量。情绪只是力量，正面或负面思想都只是力量，生病跟健康都只是力量。那如果你 go through 这个生病， go through 这个意外，它反而回过头来，它就是一种纠正的 因为你不要忘记，所有都是内在的行动，而所有的行动都是创造力，所有的行动都是一切万有在表达他自己，所以你只要不断行动就好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之前提到说没有目的的热情，你们应该有听过，我最近一直在提到那个一无所住而生其心，没有目的的热情，然后有就没有目的的不满，我就是纯粹只是想改进它，而不是为了我想某个欲望的满足，它其实是一种我随时是希望在一个新的行动上去行动，对不对？当我不断在，比如说我这样讲，我今天不断去做好事，做到一段时间，可能做一次，第三次、第四次，人家就知道你这个是个善人，因为你在做好事，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你力量越来越多，越多人会支援你去做这件好事。你其实常常看到网络上提到说，啊，九岁的孩子救了多少百万人啊，哦，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怎么样有一个善心，然后这个后来有很多人支持他，然后就力量越变越大。他可能有几百万在支持徽州的小孩或什么。那前一阵子，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二三十年前吧，我们那个老师啊，燕曼老师啊，他就在云南做一些希望小学，对不对？他刚开始只是说去那边玩，然后就孩子很可怜，就弄个钱让他们有个学校来弄，对不对？从一间变两间，两间变三间，三间变十间，十间变二十间，二十间变很多很多间，然后就越引发越多。因为行动会产生一个新的行动，那在不断的行动当中，你会发现他的意识形式不断在集合。那个我说的那个三个两人之举，不是那个十二个因缘法，对不对？当我无明人醒的时候，行会即事嘛，我的行动一定会即事，那即事就会集力量进来。所以当我觉得我要做什么事情，我不断在这个方面去产生不停的一个新的行动，这其实就是发明家的一个基本精神。哦，我如果今天是爱迪生，我今天是的。这个材料不行，我就换另外一个，不行再换另外一个，再换不行再换另外一个。我不断去认识新的材料，因为我有不断的行动，那不断的行动就会过程不断能够增加本体的一个存在，这样子。所以一个行动再经过再行动，你今天只来上一次课，然后就没有了，那当然你就不是老师嘛。但是如果你一再行动，一再上课，你们会叫我是老师嘛，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在上课的人，所以你们叫我老师，那个是再行动的结果嘛，是不是？所以一个本体变形成的，哦，所以这个再行动的话，我觉得再行动翻译并不是十分好啦，所以我是把它改成反应、反作用力、反回馈再生这样的一个观念啦，甚至是 echo 这样的观念。
老师，那跟
正反合有关系？正反合它仍然是在行动，但是就是我说的那个长短相形的那个状态啊，你正跟反它仍然都是在同一个学习的主题上嘛。
我意思是说它正反合它合以后又变成一个正，又产生了一个反，然后又变成一个，
你不要把这些东西来困扰你，因为你现在去了解它就好。因为我们说的正反合，它用的地方可能不是这个意思，跟不是这个地方。那如果说你会被正反合框住的话，那我们就要先来谈谈我们是什么地方有正反合这样的观念，然后这个观念它想导致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坦白说，当然我们从两边当中去学习的话，我们会比较得到一个比较综合的概念，是不是？这就是你说的正反合，我不晓得。
我意思说，正反作用又变成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会有一个相对应的东西，然后再起作用，再前的东西，这样子。
OK， 你可以这样想啊，那没有问题啊。
跟你老师
不是很一样吧？不是很一样的，因为他只是注重在他的行动上，他根本连正跟反都没有，他不会认为是正跟反，他把所有的正跟反都当作是创造力，所以他不会困在正，也不会困在反，甚至也不会困在合。我今天不是说我今天要站这一边或站在那一边或站在中间，不是，我是随时。
我现在只是说它是一个行动，一个变的一个行动，一直在变。
可以啊，你可以这样想啊，没有问题。但我要讲的意思是说，真正在谈行动的是在每一刻我都保持一个清明的觉知，我在发露我内在的行动，那它就没有方法，它就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方法，它是随时保持一个对事情的观察跟对行动的理解，因为行动是内在对外在的一个 action。
像那个有些有自闭症的，那是另外一种行动。
自闭症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行动，他才自闭啊。我不敢再往前走，所以我就退回来。那为什么自闭呢？他其实求得安全嘛。但是安全常常是一个最……等一下，你就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部分哈。如果你求安全，你就不可能移动啊。那你如果要移动，你要有行动，就不可能，你就不可能去求安全嘛，对不对？但我们这样讲，如果今天他是忧郁症，他是自闭症，或者是他是有恐慌症，不管用什么情况的话，是表示他内在的行动对外在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阻碍了，他阻止了内在对外在行动的表达，他不敢，对吧？
是太多的怕，太多的外在批判或者自我批判。
对，但我想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一个不安全感嘛，
不安全，
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当然是来自恐惧嘛，我这样做怕做不好。但是如果你知道行动是由内而外的行动，它根本不是在跟外面做比较。但如果没有跟外面做比较，哪有好或不好？对不对？它就是纯粹就是由内而外的表达而已啊。那如果说你纯粹站在行动上的话，那你就会以自己为主，以回到内在来看自己的感觉，而事实上你会对自己的觉知会有一个完完全全的掌握，因此你的灵感跟你的内在力量跟你的行动会合一。
为什么会觉得说自己不够好？
因为你跟别人比较啊，不比较就不会好或不好的问题。好不好是比较出来的，高跟低是不是比较出来的？美不美是不是比较出来的？
那追求完美，
追求完美为什么要追求完美？是不是你仍然是觉得自己不完美？当然是比较出来的啊。你觉得现在不美，以后比较美啊。但是行动如果站在自己的行动上的话，在每一个情绪上，如果你都站在那里的话，你会发现你每一个状态的情绪之下都有不同的观点，而事实上你的行动会非常的顺畅。好，就是我如果完全站在观察上的时候，我现在觉得美的部分，我下一刻不见得会觉得很美了。你去看我们前两天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写过我们的志愿，对不对？那你觉得当你很写的那个志愿，你要当车长小姐，你要当这个什么空中小姐，那你这辈子没有当，那你去想如果你当的话会怎样，你没有那么喜欢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在每一刻你如果 follow 自己的行动，你就知道行动可以随时被修改，因为内在行动完全根据它外在的情形会做调整。可是如果你一直在 follow 内在行动的时候，你就变成内在的行动的一个非常好的表达工具，所以很多越来越可以做去表达的部分呢，它就会透过你来表达。那如果以宗教家的说法是说，那就是神的根器嘛，对不对？
那真正的内我其实是不会批判的，会批判的其实是
因为好坏就不是
小我在批判。
好，我们来看哈，如果每只落下来的麻雀都是一切万有，它要跟谁比较？每一个都是你自己，你要跟谁比较？对内在来讲的话，每一个都是你自己，是投射到外在变成你有一个自我意识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我是我，你是你，对不对？但是对内在来讲，如果一样，他要跟谁比较？那没有比较，他怎么会有好不好？感觉就是感觉，经验就是经验，创造力就是创造力，它就是一个行动的一个原貌而已，它就是忠实在他的行动上面而已。那因此哪有什么好或不好？对不对？希伯来文在提到上帝跟魔鬼，他其实没有这个名词，他的讲法只是一个行动力跟一个反作用力啦。那你要有一个作用力，当然会有反作用力啊。你有作用力怎么有可能没有反作用力？对不对？那你有行动怎么有可能没有回应？你有行动如果没有回应的话，那行动就不叫行动啊。
那所谓的趋吉避凶就是你要知道保护自己的话，你要知道你这个作用出去的时候，你反作用力会是什么。然后你如果不想要那个反作用力，其实你根本不要有那个作用。
连趋吉避凶这个概念你都不会有，为什么？因为你趋吉避凶的背后是什么？
还是有一个
我害怕
吉跟凶嘛？
对，我害怕
有
凶的部分，
对不对？
对。实质上你是趋吉避凶啊，但是你根本不要有那个趋吉避凶的概念。如果我花了我内在的，跟随我内在的声音，跟随我的内在行动的话，你本来就是趋吉避凶啊，因为内在会，这是内在的行动跟你无关啊。
老师，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我们
就好像徐医生讲的嘛，那个宇宙是安全的。
是啊，为什么宇宙是安全？因为他自己当然跟自己是安全，所以因此来讲的话，有人说啊，你会折磨啦，你会被什么附身啦，或什么不良的东西什么样？假如说你今天知道你就是每一只落下的麻雀，那谁要伤害谁啦？你自己会打自己的屁股吗？不会吧？对啊，你会拿一支针随一直在抽自己的身体吗？不会吧？因为都是你自己啊。那现在是因为你有一个思想，而这个思想是带着很负面很恐惧的东西，而这个恐惧的东西变成行动了，所以你会在这个行动当中得到一个 reaction、
嗯、
你知道吗？所以你因为内心有恐惧，所以你在外面的环境出现出恐惧的状态。那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刚提到说一个真正证悟实相的人的话，因为他的心是已经很平和很喜悦的，因此他的身体呈现他的心态，叫做身体是一面心的镜子，而环境是他的身体的延伸。所以如果你走到他身边，你就是他的环境，你当然可以感觉到那一份喜悦啊，因为你就是那个环境啊，你就是那一片天，那一片云啊，你就是他的实相的一部分啊，而且他的实相就变成你的实相的一部分啊。所以要解决所有人际的冲突的时候，其实要从哪里下手？
自己。
对啊，从自己的心境下手啊。所以为什么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那个白眉 老和尚达也禅师嘛，说、哎、这个孩子一个女生 跟她的男朋友生的孩子，就说是跟白眉生的，对不对？那他是说哦，是吗？你是我生的吗？ OK， 那他就接了。那一年后说其实是跟她的男朋友生的，就把他拿回来说是哦，是这样的，那你们给他。因为说他的焦点就没有对应在这个事情上，你要对我不满，那是你的事啊，我不愿跟这个不满来对焦，我不愿把这个变成我自己的实相啊，我甚至连解释都不用啊，因为我解释的时候我就被你牵进去了啊，因为如果我解释你不接受怎么办？不是在一直被打吗？
人家弄一个游戏规则哦，说要你要怎样，你要 follow 我的游戏规则，如果你跟他玩了，你就可能进入他的游戏规则框架了。
对啊，所以我才跟你讲说，人家那么喜欢争权夺利，就好像苍蝇那么喜欢吃大便，那你干嘛去跟着？你不喜欢吃大便，就不要过去就好了、啊。你干嘛去跟他对焦？那他们要玩，他们都是你也不用骂他，因为他们的心态、他们的情感就会创造他们情感的实相啊。那反而你是借着这个地方能够移动你的焦点，你不要再跟这个实相再扯在一起了嘛，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你如果真的彻底从他提到的那个三个两难自己去了解的话，你很多事情是了了分明啦。你真的是了了分明，你要的只是对自己的感觉思考、啊、去观察就好了。而在每个思考跟每个感觉当中，你都是处在一个创造力的状态。那既然处在一个创造力的状态，它就会不断的不断的变为不断的真心，不断的产生新的行动，而这新的行动一直都在维持本体的稳定性。好，那我们 要说吗？还是我们继续？
继续。
OK， 好。所以行动的能量，好、哦，行动在它自身之内及之上形成了它自己的本体。但是呢，本体是行动形成的，所以行动跟本体是不能分开的。有没有看到？那一只落下来的麻雀，跟一切万有是没有办法分开的。那你是一切万有的行动。那宗教家说你是神的爱子，怎么只是爱子而已？你就是那个行动，行动跟本体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嘛。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你在英文有一句话就是什么storm in the teacup， 是不是？就是暴风雨在你的碗里面产生的暴风雨啊，就是那暴风雨在碗里面啊。你是在你之内的，根本就没有在外面了。因为行动就是本体，本体就是行动，整体跟行动是不能分开的。那行动的能量在它自身之内跟之上，用在上面才形成本体。所以你就是本体，本体就是行动，行动就是你。OK， 行动跟本体并不能被分开，所以本体就是行动对他自己的影响。所以神要不要照顾你？他怎么可能不是要或不要的问题，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不照顾你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有可能不照顾你的身体吗？不会吧，因为你眼睛看到不好看你就看别的地方啊。啊， 所以这个东西行动跟本体没有办法分开，所以行动本体就是行动对自己的影响，所以没有本体行动便没有意义。就好像我说今天你今天没有库存，那你什么进货单出货单对你有什么意义？对，你有很多进货单，哎、啊，人家加货来，哎、啊，人家说啊，但是没有库存，那这个那本体有意义吗？玩空的嘛，对不对？就是我今天，我有眼睛，可是我眼睛看的我看不到东西，全部都是黑色的，那这个就叫眼睛吗？我就有耳朵，但是我耳朵都听不到任何东西，因为这里根本什么都没有。所以当行动没有本体的话，那行动就没有意义啊。没有了本体，行动有意义吗？那为什么要行动？对，今天没有水桶，那你什么水进来水出来、啊、你要进到哪里？不是都在地上吗？你有水进来有水出来，是啊，但是没有水桶啊，没有水桶装啊，啊就有哦，那边水进来了，那边水出去了，就没有水桶装，所以没有那个睡醒的东西啦，啊，没有执行的东西啦。那因为我有一个人，那我有感官，所以我知道我爱什么，我要什么，对不对呀？那某个程度，因为我们其实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害怕，那么多的恐惧，那么多的不安全感？其实我们在怕什么？我们在怕痛，怕死亡，对吗？但是死亡跟痛，它本身是
怕未知的东西，
也是怕未知的东西的。但未知的东西，我怕未知会怎样？会死亡，会痛，对不对？
他没有办法掌控，他想掌控。
对，也是想掌控。那掌控的目的是，也是怕死亡跟怕不安全的这些东西嘛，痛跟就是不舒服啊，哦、比如没吃饭会很痛啊，会很不舒服啊，很痛苦啊，对不对？你是怕痛苦，你是怕死亡，所以你一直在异化。可是如果你知道它就是本身就是你，我之所以产生，我们从十二因缘开始谈起好了，无明言行行言事，哦，那才有六入哎，六种感官知解。我有事才有入，所谓六入就是，就像 IRQ 电脑的 IRQ 一样，我今天有耳朵有眼睛有耳，所以我才会产生痛苦嘛，对不对？我今天有触觉，所以我有触的痛嘛，对不对？触的快乐，触的痛。可是这个从哪里来？从事来的耶，无明言行行言事，事以后才有六入，六入之后才有名色触。对不对？不管它是形成是怎样，但是这个过程就是说，你还是从你要行动才形成这个名色，才形成这个事，才形成这个感官六入。所以那个六入，你有需要害怕吗？因为它跟事是一个同一个形，所以它会连在哪里？连在你内在的行动上。所以当你内在行动当中，它完全没有恐惧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有那种痛的入呢？痛的六根，
老师我打岔，那舍事用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啊，
舍事用根，佛教里头讲舍事用根，意识的事，意识的事。
我想我现在不跟你谈佛教，因为谈佛教要谈很久了哈，因为你佛教你是哪一个经典？
讲到六入六那个
对，那我现在是跟你讲。最原始的佛教，因为有很多的佛教经典，它经过时空的转换之后，它强调的部分，也许你不能够片段的来采取它。哦，你要舍什么？
用智不用事的意思。
或用什么？坦白说，你要的就是，如果根据我们今天所谈的问题是，你要的是花了内在的行动，花了内心的东西。因为你不管讲多少佛教的东西，它无非是讲一个东西，叫一切唯心造。好，佛陀在。灭度的时候，他就只有跟你讲，智一子，什么叫智一子？花了自己的内心。法一子，意思是什么？现象，看现象就知道你的内心。那末一子说不用再看任何其他东西。好，那所以一切的佛教，如果你要跟随的话，哈，他就直接给讲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你的心，跟你的思维。那因为思维本身是内在的行动。
我觉得那个就是舍小我，回到本我。舍事用根嘛，
因为我们这样会
本体就是行动，就是
哪一天你哪来，我们来一起研究了。就是、但是目前我只想谈这个部分哈，因为不然会拉得太远这样子哈。那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我们最怕的东西其实就是安全感跟死亡， 那其实这个之外当然就是怕根气上的痛苦，好，所以因此我们会尽量去避，比如我怕没饭吃嘛，所以我尽量赚钱，对不对？好，那总而言之，你一直在防卫的东西就是我的根气，但是这个根气本身它是从四来的，好，它是从四来的，啊，四从哪里？四从、你要行动的那个心，因为无明言行就是那个行动，你要行，所以才会即事，所以才明摄六入，对不对？那六入本身从行动来的，而行动是从无明来的，所以你的内在想发现一件事情，它不是想让你感官上产生一个极度的痛苦，它只是因为这种方式才能够去让你体验物质世界而已，所以它根本不可能站在一个处罚你的状态，因为它就是它自己，它干嘛处罚你？
但是我觉得这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比如说你学的是中国人，你学的从小学的是中文，今天你要学英文，啊，你不要用把它翻成中文，你把那个中文翻成英文，再来去想英文，你直接学英文。所以你要把佛教的那些东西丢掉，因为我以前是一直在老佛教那边打滚30年。你不要，今天是这个的解释方式嘛，算是解释方式，啊，行动啊。那你不要再把它翻成中文，你的中文就是你以前学的老佛教的佛言佛语，不要再翻一次，这样会更多的视障，知识障。我这样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过来人，所以我就觉得你就直接听赛斯讲的，还有 Charles 他的东西去理解，看看用英文学英文。
因为怎样？因为经过翻译之后，所有的佛经它原本就是这个印度文嘛，哈，
就已经翻过一遍了，
已经翻过一遍，而且经过翻的人，翻的人都大部分具有那种儒家的思想跟道家的思想，那他已经用他的想法去把它稀释过了。我解释一下，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 action 跟 reaction， 那翻译成行动跟再行动，跟翻译成行动跟反应，那你的理解就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你。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比较基本的重心，就是说他其实在谈的就是说你的事会产生你的六根，这是佛教的说法，那赛事的说法也是一样，你的行动产生事，事产生六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六根的保护反而不是重要的，反而是回到行动才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才是回到所谓叫做追本溯源，因为你是内在的行动，你不是那个六根，那你也不是为了保护你那个事，你只是事的目的是为了遂行那个行动。好，那么本体即行动对他的自己的影响。我什么样的本体，我就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行动也会影响本体，因为这个就有点像库存的这个作用嘛，所以没有本体行动就没有意义，因为那就没有行动可以遂行的东西了。就刚才已经解释过这个概念哦。假如说真的没有本体，那你行动你行动的结果要放在哪里？好，啊，所以由于本质哈，由于它本身跟它自身的作用，行动必须要创造本体。而这适合用于最简单跟最复杂的情况，所以行动创造本体，行动必须创造本体，那它这个是本身跟它自身，它本身跟它本身之间的作用。你今天没有身体，那就没有你，那你的每个细胞的不断的运转，你的每颗换粒跟每个吃进去的食物的营养，它在不断去行动，不断去动作来供应你的身体，能够让你去遂行这个身体的一个功能，然后你用这个身体去执行你想做的事情。但是每个地方都是行动，你的物质也是行动，你的肉体也是行动，你的所有一切它都是一种 action。 好，那连思考本身它也是个行动，这样子。那行动才能创造本体。如果今天你的身体死掉了，那你就死掉了嘛。 对不对？那、啊、你的思想不见了，你的思想停止，那思想是不可能停止。思想要停止的意思是你也是死掉了，思想才会停止嘛。那如果说你的身体的某个器官它不行动了，那会怎样？对啊，那就衰竭。那、啊、你的皮肤不再行动了，那就是什么？坏死掉了嘛，对不对？所以
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才会恐惧死亡。
对，但是假如你理解在这三个两难之举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它其实是内在的行动，你就会花落到内在的行动上面去了、啊。你照顾它没有用嘛，因为它只是内在的行动。那内在的行动，它内在知道怎么去照顾它。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提到说身体会有自我疗愈的作用？因为它是内在行动，它当然是要把它照顾好，本来就是它形成的啊，它就是它啊。你的内在跟外在，它就是你就是内在啊，你的身体就是内在啊，你的身体的状况就是内在，你的心理状况就是内在，你对事情的解决就是内在啊。
生病都是自己小我搞的。
对，你今天是不是说你得到灵感，而是灵感一直在抓着你嘛？所以在梦进化价值完成当中，赛斯有一句话，我们应该是十几年前就在朗朗上口的，就是知识跟经验是追着你跑的，不是吗？那为什么知识跟经验要追着你跑？因为从三个两难之前就看得很清楚，因为这是内在的行动啊，无名言行，行言事，那才有名色啊。所以你那个名色从哪里来？从无名要言行啊，要行动啊，是不是？那既然是内在的行动，哎，拜托好不好？谁是老板？你连行动都不是行动，那你在骄傲什么呢？你根本就没有行动，是灵感在追你，是知识在追你，是内在的内在想表达那个部分让你睡醒变成你的行动的部分。所以弄清楚，然后你就发现到说，哦，那个想要成佛成仙的人，哦，那有过自我呢，哦，那要让自己毫无缺陷的人，那也有过笨呢，
真的很笨。
对，因为你要怎么变，你照那个镜子，然后镜子没的那个人说我要变漂亮，对啊，你镜子人说我要变成美女，对啊，问题是不是啊？是内在在表现那个镜子的样子啊。我想唯一不要减少的就是不断的行动，那一份永不止息的热情，真的。你去看，当我不断有热情的时候，我行动不断在维持的时候，内在在睡醒的时候，就算我今天错了，内在不断灵感跟一切都会不断前沿过来嘛。好，那其实这段真的很精彩，继续看他是怎么讲的哈。所以他这个适用于最简单跟最复杂，你去看真的是这样啊。一颗受精卵小到要用显微镜，但是它可以长成一个完完整整的人。是不是？所以它就是一个内在行动的睡醒啊。那、啊、你的 DNA， 那不是内在行动的睡醒吗？对啊。好，那第三哈、哦、啊，在活力想完全具体化欲望及冲力，跟它完全无法具体化之间，它产生的第一个两难之极，这是一切万有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说，我们刚不是讲吗？一切万有它很多想法，它想要表达。可是永远没有办法表达清楚，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表达不是一种行动吗？那行动不就是 改变表达吗？简单的讲，就是你今天写一篇文章，你明天早上再拿起来看，你会觉得你还要再写，对不对？因为你写了，你就有新的观念啦、啊。当你表达以后，你就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创造法则啦。
自己就会修
正。对，不是，它会再产生新的东西。对，所以我们在讲说哈。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家有必着想知千金，其实是大错特错了。你要么就是申请专利就好了，因为你不表达你新的想法会出不来。我在大学时代，我就在大学里面开了一个社团叫做创新社。那在创新社，我的经验就是说，我今天有很多想法，很多创造力，很多想象力，对不对？如果我今天，因为我们每一两个月就要出一份报纸，我要把那些东西全部写在报纸上，对不对？如果那些东西没有写出来，新的东西就不会出现。他把你的脑袋会被那些东西就塞在那边，就不会再有了。可是当你把那些观念表达出来之后，新的观念就会出来了。 这个法则在人生当中去应用的话，坦白说是天霸王，
所以一定要踏出那一步。
对，比如说我今天是 Joyce 对不对，那我今天做的话我就哎 Charles 来，你跟我不错，我今天画一张送给你，那送了以后你就有新的想法想要再送第二张对不对，所以我收到一百张等你回去的时候在开玩笑不是啊，真的，你看我刚开始说我想煮一点东西给大家吃，到后来就越煮越多，然后到后来是一个人可以办一百个人的那种餐对不对，对，因为你做了以后你会越做 越上手，所以这个地方是讲说它是一个两难没有错，为什么，因为我如果没有行动本体就不存在对不对，可是我有行动就一定有 reaction 对不对，那 reaction 会加在行动上，那本体不是就改变了吗，那把改变了我有新的想要表达对不对，那完全没有办法，我完全表达不干净，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我完全没有办法用我的表达来表达我的表达，你去试试看、哦、你是不是这样，我今天很想画某种画，可是我画出去我有新的想法会出来是不是，永远都对，所以一个行动的产生本体才能存在，可是行动一产生本体又改变了不是吗，好，所以他说再说一次、哦、行动并不是对某物作用的外力，反而是行动是宇宙，是内在宇宙的活力，好，你看我们自己跟自己玩哦，那既然你是宇宙的活力，不是对外面的那个物体的作用力的话，那么算是所说的能量在每一刻被补充，那当然啦、啊、那当然啦、啊、
那一定要 fully support
对啊，它本来就是你自己的能量而已啊你都在用自己的能量而已啊，你就是行动，你就是神啊，你就是内在，你就是本体啊，好，所以因为它是它的内在的活力哈、哦，它是在内在活力想完全表达具体化的欲望跟冲力，可是却没有办法这样做的一个两难之举。我为了 要把我内心的那个梦想执行出来，可是我梦想执行出来之后，我新的梦想就出现了。你看很多小朋友的故事，像蓝胡子就这样的嘛，好、哦、啊，觉得。啊，你先提到说，哎，我到哪里去买个新娘啊，或什么之类的？你买回来就发现到说，那个想法，他来到你这边，他就跟你一模一样，他不是以前的那个乡下的那个新娘买回来的新娘，因为他立刻会拉到跟你同样的情况嘛，所以当表达之后，他会马上形成一个新的局面嘛。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在强调一点，就是我有问题，我只要观察那个问题。当我观察那个问题的时候，情况就立刻去改变，因为观察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可是我在观察它的时候，我的新的想法就会产生了。当我新的想法产生的话，新的动静就发生了。所以它根本不是去改正它，而反而是说我只要看到它，我看到它的时候，我表达了，感觉了，然后我新的想法就出现了。所以第一个两难之举，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创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表达之后一定有新的东西要表达。你把一件事情，你写一篇文章，做一个艺术品，或者是做任何东西，你表达之后，你就觉得你就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做。好，但是它对内在对一切万有来讲，它是一个活力的两难之极。我本来表达干净就好了，可是你看哦，我们来看这是不是逻辑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哈？本体是从哪里？构成的是从行动，对不对？好，那我不断行动的话，如果我行动完毕的本体不就消失了吗？
因为它一直会要出来。
对，它必然也要不断的出来。假如说我的本体是因为我的行动，对不对？那我的行动是为了表达我的想法，对不对？好，那我表达干净的、彻底的、本体不就消失了吗？
这个就像那个真空，到时候又化了又跑出来。
对。那就是你说的涅槃嘛？什么叫涅槃？就是完全不动的状态，完停滞的状态，完美的状态，不需要改进的状态。可是那个东西是不可能，按照这个第一个两难之举，它就不可能。因为当我表达干净的时候，那我表达干净的时候，如果不再表达，我的本体就不见了、啊，本体消失啦、啊，
就有一个创新的创造力。
对，因为本体会不见嘛。好像说，如果我今天生活都非常的安逸，我退休，然后根本没有新的表达的话。你很快就 对啊，对不对？一样的，你都没有行动的话，比如说我今天是个电脑师，可是我再也不做电脑了，五年后，你还是电脑师吗？说不定一个小朋友都比你更强，对不对？你今天这个行业没做太久了哈，你再回过头，你根本你也拾不起来了。所以行动可以创造本体，那没有行动本体就不存在。但问题是行动，假如他觉得彻底表达的话，本体就不存在了。这第一个，逻辑上的不可能。第二个，当我有行动的时候，行动一定有结果，有 reaction， 对不对？那 reaction 就会增加本体的丰富性的，所以本体就改变了，不是吗？你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
相对来说，
对啊，像我们提到那个女生呢、啊，她台中的小女生，乡下来的，对不对？当她尝到权力的滋味的话，那原来那个乡下小女生的特质就不见了嘛。她现在是一个有权力的人，而且她对权力是有追求心的人嘛。对啊，行动会造成新的行动嘛。
对
啊，是不是？因为她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嘛，所以她会产生新的行动，不然她自己也会不存在嘛。你去今天赚了一些钱，然后做了生意，然后你能够离开生意圈吗？因为蛮难的，你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啊。
那所谓的知足常乐又是什么？
知足常乐，它是移到别地方。它知足常乐的意思是我今天只有充满的热情去做事情，但是我没有把它当作是我应得的结果或我应该怎样的部分。
助心哈。
对啊。
好难哦。
不，我觉得你对这个三个两难自己如果彻底去了解、哦、然后你就发现到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在内心里面去产生一些你自己的感受吧。
那这样聆听者也很重要、
嗯、对。好，第一个难题、哦、我本来是要表达，然后表达又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因为我只要完全表达以后呢我就没有了。那如果我表达之后又产生新的东西，就产生一个第一个两难之己。这第一个两难就是终于导致的行动大爆炸，
啊，宇宙大爆炸，
宇宙大爆炸，因为他终于可以表达了。我上次用一个比喻嘛，就好像说，今天本来是用旗杆在比 yes or no， 对不对？那后来用八个明媚的灯泡在表达一个字母，对不对？那到后来的话，发现到说，哎，64 bit 在表达一个电脑的字母，然后现在呢，所有的人都透过你看不见的灯泡，透过电脑，然后呢去运作很多的知识嘛，对不对？所以当第一个旗帜、第一个电脑明跟灭出现的时候，当我们那个时候是用打卡，哦，如果春英他你当年的那就是要上电脑中心嘛，那是打那个卡片，
打一个洞
的嘛，哈、哦，那是当年的情况嘛。但现在有人在
打
卡吗？
我有打过。
啊、
有打过。
有人现在在打卡吗？没有了吧？你的手机的那个功能不知道要强以前的那个电脑室那个几百万的设备，不晓得强多少倍了。
对啊 ，copy 啊，配置就好
了。我第一个公司在上班的时候，我们花了100多万买一台电脑叫 Atos 啦，哈、哦，100多万买的啊。来，我跟你讲那个规格有多棒，好不好？硬碟10 mega， 那天下无敌的。然后呢 ，memory 是54 K， 那四个人使用，54 K 给四个人使用，然后硬碟是10 mega，
好少哦。
里面还装的有中文系统。那在做什么呢？在做库存管理。那我们买了这个电脑呢，还弄了一个电脑室，然后花了很长、很长、很长，植了很长的那个避雷针，然后那里面全部都是冷气，然后擦得干干净净的，叫电脑室。啊，10 mega 放在地上，有人会捡吗？10 giga 恐怕都没人会捡的。
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以前那样子已经
是。但是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用它。
十四造英雄啊，那个时候已经14 造英雄
了。那我的意思是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哈。真的，人家不要用的手机哪来都也都是几十个 giga 的吧，最低也有8 giga 吧，
八 giga
对吧？
对，
那8 giga 一个 giga 是1024 mega， 对啊，那是多少倍？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是用100多万去买那个10 mega， 那当然速度是。你也可以知道有多慢。
用人脑不是还比较少？那时候是很快，跟现在比才很慢。
我那个时候得意的不得了啊，我现在是用电脑，然后怎么样，对不对？
那时候如果那个100万拿去投资理财的话，现在已经好几亿。不一定啊，你做生意也
是、啊、不是只有100多万，因为你还要做员工训练，我们还派了6-7个人到电脑公司去上课，当然要交不少钱去上课嘛，对啊。所以你去看这个差别有多大哈？
可是没有那个行动，就没有后面的行动。
这就是说，当第一个活力出来了，变成电脑了，然后我在讲的是那几十年前的电脑是这种状态，跟现在来比的话。尤其现在不是说 iPhone 8快要出来吗？听说
对，
对啊。
什么时候出来？
9月。对，然后，
哎呀，
那规格哈、哦，规格简直强到不行，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的话，所以你去看哈、哦，要怎么说呢？对啊。所以第一个难题终于导致了行动啊、哦，那第一个电脑架构终于用在人类的身上了，而自由。而由行动在它自身上产生作用，我们看到本体的形成，而这两者是不可分的。行动跟本体，它一再强，这两个是不可分的。一切万有跟你是不可分的，因为你是一切万有的行动。因此，行动是所有架构的一部分。行动由其本身，并因其本质而形成的本体。行动形成的再一再强调哈，而也因此本质会像是毁了本体。你一个行动，我这样讲好了，你今天到 fitness 去做运动，对不对？运动完的身体跟运动前一样吗？所以那本体是被新的取代的，对不对？你今天吃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消化完了以后，你的身体就长胖了嘛。所以当有一个行动之后，行动就会有reaction， 对不对？所以你本体会接受那个回馈，而所有的行动才构成本体，而所有的行动又毁掉了本体的一部分。好像是啦，好像毁掉。好，对，如果说，哎，你以前在台湾，那现在来美国上课，上完课以后的你跟没上课前的你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对不对？一个人跑到咨商室去，2个钟头以后从咨商室出来，没有人看到他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走进去跟走出来，这2个小时对这个人有可能是一辈子的不同。是不是？
对，
所以意思是说，是他才有行动，他去找咨商师。那咨商师问完话之后呢，他的想法改变了，所以行动会怎样改变本体嘛？也会毁掉本体，因为呢，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吗？所以没有东西是可以固定的哈。那因为行动必然牵涉到改变，而任何的改变都似乎威胁到本体，本体要求稳定。我是本体嘛，我最好能够维持一样。你们不是这样吗？夫妻关系不要变，我的美丽的脸孔不要变，我的年纪最好不要变，这是我是本体，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任何的行动都会导致本体的变化、啊。
所以少年夫妻老来伴是可以成立的噻。
你随便你啊，要成立就成立。
我的意思说，既然说要变嘛，不可能，
你看我们都不是在找一个标准答案吧，这要看个人。
我的意思说，他成立吗？法国
对你成立就成立了。
法国总统就已经打破了思维，不一定要少年夫妻。
所以第二个难题是什么？第二个难题是本体不断去求稳定，但是稳定又是不可能的，只有行动才有本体。假如说你真的去深刻去了解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的任何东西，你就是不断保持动态，不是要保持那种警觉跟敏感度去采取行动就好了。只有停止行动的时候，本体就会不存在了。如果我们这里都没有上课，你觉得基金会还存在吗？就很简单的问题嘛。啊，如果你没有生过任何孩子，你还叫妈妈吗？对啊，你没有行动，你就不会有本体。你没有结婚，你叫做太太吗？不会嘛。你就是有一个行动，那行动就会变成改变本体嘛，哈。所以本体是依赖稳定性，哈，其实是个错误的观念。本体依赖稳定性是个错误观念，这个单单这一句话的话，哈，可能打昏你啦。你不是要求安全吗？你不是要永逸爱河吗？你不是要 青春要常驻吗？可是本体本身要稳定就是个错误的，因为本体如果稳定，它就没有办法有行动了。而任何行动不是会改变本体的稳定吗？那本体要存在就是要行动，那、啊、行动就会改变本体稳定，那本体怎么有可能会稳定？那稳定对本体不是一个结束吗？各位，这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本体要维持依赖稳定性是个错误观念。我们要依赖老公老婆，然后要维持永远不变的状态，本来就是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人都在变化，不是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依赖谁都本来就是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你会不断产生新的行动，而这行动是来自内在的。好，他这里提到，他说本体因为他的特质，他不断的求稳定。有谁不想求稳定？你们每个本体有人不求稳定吗？不求安全吗？对不对？我们的本质是说，哦，尽量稳定，尽量稳定就好，尽量安全就好。可是呢，稳定不可能的，因为你必须要不断行动。
安全跟稳定不一定画等号。
安全的话就是不行动。
哦。
啊，我不行动就安全嘛，因为我行动就有可能会有危险。
那在安全感的状态之下去做行动也可以啊。
那在安全感的状态去做行动的话，我们就不谈所谓的安全，因为你本身行动就一定是一个改变，改变叫做改变就是移动嘛。我今天要有移动，那移动本身就不是在求安全，安全就是稳定在那边嘛。
比如也不一定是改变才叫行动啊。比如说，哦，我今天要去学跳舞，我从来没学过的舞蹈，然后可是我觉得去学跳舞很安全啊，所以我还是会去行动这个舞蹈的行动啊。学舞蹈的这个行动，
不是你去学舞蹈的话，就变成一个舞者，就不是原来的你，就你的那个稳定性，就是我本身的，那个稳定性就会改变，因为你本来从一个非舞蹈者变成舞蹈者嘛，那它本来就是一个改变嘛。那躲起来不动，它本身是比较安全的。我说的安全，不是说你出去会怎样，而是说你之所以想出去跟不想出去，你一定有你的考虑嘛。比如说我出去以后。啊，这样做好不好？我做这个工作好不好？那我们之所以就是说你尽量不要动，会觉得比较安全的。我尽量都不要移动，
不要变化
。它基本上不要行动的后面的原因是，
我想要掌控
。我是
好，比如说讲在公司好了，你本来只是一个小职员，今天老板要把你 promote 到你是经理，你要管很多人，可是你有很多责任，然后你要 take 很多的那个 risk 或者 responsibility， 然后你不想，那主要是因为你不想这 take 这一个 position 的话，是因为你没安全感，你怕说被责任，或者
不想的原因是怕什么叫不想，对不对？
就你就不愿意去 take it， 就是的，
不愿意就是
不要行动，
对，你就怕这个责任嘛。
对啊，就怕责任嘛。
那怕责任不是不安全感造成的问题吗？
对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说用一个名词这么简单让你完全去了解，不过你可以慢慢去深思，
是多面向，
它是对它比较多面向，可是它的意义，比如说我用的是安全感，或者是我用的是小心，或者我用的是一个就是说你要稳定或怎么样，但是当你有行动的时候，当你要创新的时候，你要改变现状叫创新嘛，但是我不改变的部分会觉得让我比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稳定跟行动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东西。我稳定是我不动叫稳定嘛，那我要移动那就是行动嘛。那为什么你要稳定呢？因为你觉得这样才能够保持一个可以 control 的状态，那当你行动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是会一个动态，比较会失控啊。你用这种角度去思考啦，对，但是如果真的仔细去思考它的心理动态的话，比如说我不敢接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接了以后 我会受不了，那其实有很多东西仍然是牵涉到你自己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啊。好，所以这个哈，第二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说我要表达，可是我永远表达不清楚，因为我的行动本身，我的本体本身就是从行动来的。那我表达，那第二个难题是什么？第二个难题就是说，本体不断在寻求稳定，但是稳定却是不可能的，因为行动才有本体。这是第二个难题，你有没有觉得这是难题？有吗？
有。
每个人都想求稳定，
就是会有一点好像自相矛盾的感觉。
我希望我能够维持十八岁都不要变，我希望我们的夫妻感情很好都不要变，我希望我的孩子都不要长大，他永远是那个样子让我爱。我希望所有东西，但是你本来想要求那个稳定下来，这个状态 keep 住不要动的。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拍照片的方式，我把这个 moment
freeze
对不对？但是 freeze 之后，你说一年后，我们再回头看说，哎呀，我以前是那个样子哦，是不是？所以本体要求稳定是不可能的。那换一个比较日常的话是，你要维持永远十八岁是不可能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要维持某一种状态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行动才有本体。换言之，就你如活在人间，那你什么行动都没有，任何挑战都没有，任何内在对外在的睡醒都没有的话，睡醒就是表达的意思，那这样的话你本来就不会让内在本来就不会 有让你存在的可能性啊，因为你就是内在的行动啊。所以那你这样讲的话，变成我们整个方向都错误，我们在追求的是稳定，我追求的是安全，我追求的是平安，我追求，你看去庙里面一定会求个平安符，对不对？然后平安喜乐都是 讲这样嘛，对不对？但是其实那个东西就失去了挑战性，那没有压力怎么会有动力呢？啊，没有动力怎么能行动呢？没有落差又怎么能够看到你的表现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两难呢。好，好，这是第二个难题。本体要稳定，但是要有行动，它本体才会存在。那没有行动，本体会死亡。那问题是，那你要稳定又不可能，因为有行动它就会不稳定。那所以如果我们要求安全、求稳定，那换言之就是我们也在伤害本体嘛，我们在伤害行动，一样的意思嘛。好，那第三，意识跟存在是缺乏平衡所造成的可能性。那我们常常提到说，我们的存在或我们之所以有意识，那意识是什么？存在是什么？这里的解释是说，因为缺乏平衡，所以意识才是意识，平衡才是平衡，存在才是存在。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不平衡的关系。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不稳定的关系，知道吗？我们之所以存在，我们之所以有意识，是因为不稳定才有意识。你坐在那边，都什么事都没有的话，你根本不觉得自己存在。对啊，如果有人现在你牙齿痛了，你会知道你存在，因为牙齿好痛，对不对？那你现在很气某个人，你也觉得存在，因为你一直在烦恼那个问题。所以意识所以存在，意识跟存在都是不平衡所造成的结果。那这里提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有一连串创造性的紧张的哈，本体必须寻求稳定，而行动必须寻求变化，而本体无变化则无法存在。那因为行动的后果必然会起一部分，所以本体从不是恒常不变的。因你自己从这一刻到下一刻，在意识上跟非意识上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刻都不一样，我们会思考嘛？思考本来就会产生一些心得，心得会改变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你的本体随时在改变。所以这里告诉你说，这种有很多的紧张状态，那种不平衡，那不平衡就想求稳定嘛。可是它才能够让你的意识存在啊！你现在意识是什么？意识是不稳定的情况才会存在。简单的讲，如果今天房子烧火了，你有没有意识？你不会两眼惺忪吧？对不对？如果今天房子跑了一条毒蛇，你会怎样？哦，意识很灵敏哦，是不是？所以每个行动都是一个结束，而先前讨论到了，然而没有这个结束，本体就会停止存在。所以因为意识若无行动，就不能为本体。所以每个行动它必须要有一个再行动嘛，所以必须要先结束。所以有很多的说法是说，人死后叫做往生，对不对？ 那你不死你怎么能往生？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一定是不生生灭灭这样的一个生灭过程当中，你意识会保持不断的有新的意识嘛。比如说我今天我是 Amy 好了，那我如果永远都维持 Amy 的身份的时候，那你 只能体验当一个女生的身份吧。你没有办法再去转世当男生，你也没有办法转世做其他人格嘛。所以你的行动必须要有一个结束，而这个结束的话会化成新的行动嘛。但如果意识就没有行动，就会不再为意识，所以这个结束才会产生新的开始。好，所以意识本身并不是一件东西，你的意识不是东西，好，它是一个行动的字眼，它就是行动。好，那一个几乎奇迹式的情况，我明知为一个一连串的创造性的了然之极，使之成为可能。所以因为你有不平衡，你有动态，所以它产生一个行动的次元，而行动的次元就会创造你有意识的状态。其实他这个说法跟无名言行行言事那个意思差不多吧，行就是行动嘛，对不对？好，可以相当容易的看出第二点是如何由第一点演化而来。而我曾经说过，第二点造，我曾说第二点造成且不断的造成对自己的意识。好，当第二点我们不断发生行动的时候，那不断有，那就有差别，有落差，维持稳定不可能，所以它一直都有新的意识会产生。好，那这并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对自己的意识，乃是对直接与行动相连的意识。所以在第二个两难之极的时候，它所产生出来的，它只是对这件事情对行动的意识而已，那叫对自己的意识，但不是 ego， 不是自我意识。好，那再下去提到自我意识了。自我意识是什么呢？是对自己意识试图将他自己跟行动分开的时候，我本来是内在的行动，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呢，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控制这个行动，所以我觉得行动是行动，我是我。但是你忘了，你就是行动，你就是行动，你不是，你不是跟行动分开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人生而有罪？因为你以为你跟行动是分开的，你也试图跟行动分开，所以你会产生自我 ego。 那 ego 的话会觉得说我自己很行很棒，但是不是，是你是内在的行动。那自我意识从哪里来呢？自我意识是由第三个两难之极来的。那它是发生在于对自己的意识试图将跟他的行动分开，这显然是不可能，因为不可能分得开嘛。那既然没有行动，就没有意识跟本体存在，所以我们就有三个两难之极了。我们要跟他分开，可是你没有自我意识，你又没有办法去评断他，可是你要评断他，你又觉得他是你的，这是我做的耶，这是我很棒，有没有看到我很棒，对不对？对啊，我今天做了水饺给那些亲戚朋友吃嘛，然后我就故意讲说啊，这个水饺很好吃，他说哇，实在太好吃了，我不想水那么棒哈，我不想水那么棒，这么做这么好吃的水饺哈，那叫自我意识 ，ego， 对不对？但是，假如我们就是行动的一部分，那你的天赋，你觉得你很棒是不是你的天赋？你觉得你很有才华是你的歌声很棒是不是你的天赋？那天赋不是内在对外在的行动吗？可是在这个行动当中，你产生自我说，你看我很棒，那你忘了你是内在的行动，那又分开又不可能，所以这个东西就产生自我意识是三个第三个两难之极的随之而来了，因为他要帮他分开了。好，所以你去看第一个两难之极，我要表达表达不清楚，第二个呢，我表达才有本体，可是呢我本体又尽量希望维持稳定，那所以为了安全我不敢行动，问题是没有行动你就不能生存，这就是两难嘛。那第三个就是在这个行动当中呢，你是那个行动，可是你又要把这个行动跟你自己分开，我要把它分开，我要分开才会产生自我，那有自我才会痛苦，那如果没有自我，你的痛苦从哪里来？因为你是内在行动啊，它本来是一致的啊。 他说对自己的意识包含了对行动的行动内的自己的意识，而另外一方面自我意识牵涉到一种状况，就是对自己的意识企图将行动分开，是意识方面的一个企图，想知觉行动有一个物件，而行动知觉是把自我行动知觉是成为把行动知觉成自我所创始的，并视之为自我存在的一个结果而为原因。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是我碰到什么问题，对，我今天其实有接到几个朋友在问我一个感情上的问题，他为什么碰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如果他去看这个三个两个自己，他就知道说那是一个有内在的心态想要表达的行动，而你在这个行动上，那现在是因为你看到现在的行动，你这个把因果跟之间的这个关系调换了，你以为这是你所创始的，不是嘛？不是你造成这个结果，好，而且也不是一个自我存在的，就是它是一个原因，它不是个结果，
它是一个功课。
你的存在，你的特质，你的好恶是内在行动的结果，对吗？啊，你把它当作是你的原因，你以为是我造成这个结果，但是不是，是你这个事情的产生，它在内在里面都先已经有结果了，它对这个结果的外化，所以其实是你以为你的功劳或你的所有的一切的能力，它其实是内在的结果，它甚至不是原因的。
所以也不用指责自己。
对，它是
好也不用太那个。
对，我们是内在的行动，对
不
对？那我们既然是叫做行动的话，它已经是睡醒的东西了啊。我的各种特质，我的一切的一切，是内在对外在的睡醒，它的显化，对不对？那它的显化，它已经是结果了，它不是原因。那从这一点的话，你可以甚至可以演绎到一个情况，就是其实根本就是内在行动，而不是你的行动。
所以内在已经演完了。
那你在责备自己干什么？比如说啊，我为什么碰到这种情况或怎么样？你根本没有行动嘛，是内在的行动啊。那你是试图把内在行动把它分开来，然后你要去控制这个行动，以为那是你的，对啊，一样的情况嘛，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成什么果啊？那是内在的结果，它是结果，它不是原因的，对啊，所以他这里有提到这一点嘛，
老师，那是更成为自己了，
对啊，并将之视作为自我存在的一个结果而会原因嘛？
所以要做的只是观察。
没错啊，因为你是已经睡醒的行动了啊。
所以为什么说成佛叫做觉者？你只是觉察到这个。
对啊，不是行动者嘛，对不对？他是个觉者，你
是
觉察他嘛？
你是觉察那个本质具足的那个的我而已。
对。哇，我竟然讲这么久还没把它讲完，所以这三个两难知己代表实相的三个区域，三个实相，好，实相三个区域，那在其中内在活力能体验他自己，所以你的存在都是内在在体验他自己的一种，体验他的活力的一种方式啦，
嗯，
而在这儿呢，我们也有了对什么是内在活力永远不能完成具体化的理由，而且活力之企图将自己具体化所涉及的那样行动，也已大大增加活力本身的内在次元。所以行动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不论他如何具体化，而同时呢，更具体化更具体化的可能性。好，同时活力是他自己发动的，只需要他极小棍就能够撞一个宇宙。你的任何想法不是都是他的活力，不是都是他的想法吗？就是他由内而外的睡醒了，那怎么有可能 会做错或会失掉？其实你真的不会这样做，因为事实上都是一个内在对外在的行动嘛，
所以也不用固步自封。
对，我知道今天的课程是有一点难懂跟枯燥，不会
也不用自我，
但是坦白说，这个如果你真的把它当作是一个典范，你真的去了解它的话，它会 totally 打掉你的脑袋的一些旧观念，对，所以你会回到一个情况，就是你根本也不会想跟他争啊，因为他是个内在对外在的行动，你在争什么啊？
我们只是第二轮的电影院呢，那第一轮都演完了，
这样知道吗？
第二轮的
我觉得后面很多东西可以讲，不过因为现在时间也到了，那我们可能就先停在这里，因为今天从十点半到现在也蛮长的。
好，
所以我们就先停在这里。那我是觉得说你们回去还可以把这个部分再好好的去思考，因为这文字是有一点绕口，可是你真的必须要去了解它，因为这个它就像我今天提的那些问题，它真的可以从这当中都得到解答。好，不是前因后果，是心因外果，那一切都是在内在，没有在外在。啊，我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次元？因为这一个次元没有办法表达他自己。啊，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精华的东西。我觉得你学赛斯，如果没有先从三个两个自己着手的话，你常常会写的东西是比较片面的。啊，就好像你看任何的心理学或任何的科学，它着重的就是所谓的二，就是平面式的东西嘛，这样。对啊，我们就是就上次的那个Amy 的演讲，他就提到说，其实你是要把那个次元加大，好，那你就发现到说，哎，你如果看到有更深的次元的时候，你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些概念，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操作它。可是如果你有这些方法的话，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坦白说，那种不安全感、那种恐惧、那种爱，的操作，好，那种美的表达，你就会很充分的去做的。好，那我想，对，
了解，其实这个就是了解自己的课程。
对对，
真正的自己是那个本我。
对，那就先谢谢大家啦。
谢谢，
那祝明天各位妈妈们，好，母亲节快乐。好，那我是为了母亲节，所以把今天的课程改到下午来，这样，今天的课程改到今天来，这样。OK， 好，那就到这里为止，谢谢。
这是一个很大的礼物哦。
啊，真的吗？谢谢。